开旋风李逵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摸着天杜迁，这仨人进了死牢了。杨雄、石秀、王英就大吃了一惊，怎么你们仨也来了？哎，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？简直是疑惑不解，刚要动问，这三个人把手一摆，低声低声，给你们报喜来了，接你们出狱。
真的？
哟，这仨人可乐坏了。什么时候走？李逵一晃手，别着急，现在还没到时候，现在一走全局就乱了套了。咱宋大哥和军师有令，是这么回事。太好了，不过还得等两天，谁知有什么变化。你放心，万无一失，里里外外全是咱的人，我们哥几个留在这儿，一直陪着你们出去。这里边那个心呐、这个悸动劲儿，咱们不必细说。监狱安排好了，在此期间，梁山的英雄好汉陆续的进了大名府啊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一转眼吃不楞登。到了正月十五这天，这白天呢平安无事，城门都开着，老百姓陆陆续续进城逛灯、做买卖、串亲戚，街上是车水马龙，家家户户把灯全挂好了，五座灯山也摆好了，就等着晚上掌灯呢。等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华灯初上，再看大明府城楼上下、城关内外，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，人们都出来观灯，大街上人是拥挤不透啊，说说笑笑，车来人往。在此期间，这梁山的英雄好汉就夹杂在百姓当中，咱不必一一细说了，单说古上早时迁。这时迁负有特殊的使命，背着个兜子，拄着根杆，化妆成做小买卖的商贩。他来到大明已经两三天了，今儿个换个地儿，明儿个换个地儿，也许住到安观寺院的庙台上，也许在房顶上过夜。好不容易盼到正月十五的晚上了，他偷偷的来到翠云楼。这翠云楼是干嘛的？按现在新词儿说，好像一个大综合的商场。一楼分八个门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面八方，底下是卖货的。你想吃什么东西，你可以随便采买，货物十分齐全。二楼是饭馆，你吃吧，南北大菜应有尽有，煎炒烹炸咕嘟炖，只要你能想到的，这就有卖的。三楼呢？三楼是个茶馆，你可以在这品茶，做做交易啊，亲友谈谈心呢、那么四楼呢是仓库，再往上就没人了。在那个年月，三四层楼那就够高的了，尤其古代的建筑，那一层顶现在两层啊。所以说翠云楼是高耸入云。这时迁一开始假装买货，转来转去转到二楼，转来转去转到三楼，又登上四楼，这人几乎就没有了。他回头看看没人，一拐弯到了房檐的底下，心说行了，我得上房顶顶上去，到那儿居高临下好放信炮啊。他把周身上下归着的锦尘利落小包、斜背、小片刀插好了，手上抹上点松香，鞋底儿也抹了点松香。他发把，怕太滑，失手再摔下去。一切都准备停当，那真跟狸猫那么快，一提气，噌，窜上柱子，三把两把一翻身，上了房顶了，再一翻身到了尖儿上了。 这个尖上有一个宝葫芦，就好像现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差不多，这没法再高了。石坚一只手跨住宝葫芦，两条腿一盘，盘到上面，这身子结结实实，以免发滑栽下去。石坚往下一看，底下就是灯海呀，吵嚷之声是不绝于耳。古上早一想还早呢，我先忍他一觉，到了二更天我好点信炮，现在城里城外的人都听我这一声响，这是至关重要啊！要耽误了，军师说了就得要我这颗脑袋。你说石谦是个高人不？抱着楼顶上的宝葫芦，把眼一闭，在这闭目养神。说这话呀，离着点信炮还能差一小时左右，他就觉着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。嗯，石谦没睁眼，琢磨琢磨，谁呀？军师没派第二个人呢？这哪位明明拍了我一掌？想到这，他有点紧张，睁开眼睛，扭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，正瞅着自己狞笑，大牙呲呲着，把石谦吓得好悬一松手，从楼顶上摔下去。他一看就是个茬子，就见此人黑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腰里杀着板带，勒着狮子畔，背后背着双刃的大宝剑，往脸上观瞧，黑惨惨的一张面皮，30左右岁吧，大抹子眉，三角眼，耙鼻子，鲶鱼嘴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眼睛是倍儿亮，就说明人家功底深厚。还没等石谦说话呢，这个主用手一指石谦的鼻子，你选这地儿不错呀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喂，快点！石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但是又不能不回答，说的是语无伦次。哎，底下太热了，我在这儿凉快凉快。现在正月十五，冷的嘎巴嘎巴的，你还跑这儿凉快了？你瞪眼骗谁？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梁山的贼寇？你鬼鬼祟祟要干些什么？你一进城，我对你就注上意了。你走哪儿，我跟着你哪儿啊？嗯，你要图谋不轨，你这兜子里装的什么？说。石谦一听坏了，犯案了。听这小子的语气，肯定是官府的人。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全局就乱了套了。我不是十局的总指挥，也是总指挥，都听我的信炮一起动手呢。也罢，到了现在稳住气儿，已经豁出去了。好在还没到时候。古上岛时间凭借经验和胆识，把小脑瓜一拨了，嘿嘿嘿嘿，啊，朋友，你道个腕儿吧？难道说你是鹰爪孙不成？鹰爪孙是黑话，换句话说就是官人。你是官人吗？这个主点了点头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派来的帮手。协助梁中书守卫大明，号称中州三杰之一。嘿嘿，我姓丁，我叫丁顺，江湖人称螳螂手。小子，这回你听明白没？识相的跟我走，到案打官司还能从轻发落，如果不听，我一脚把你踹到楼下，你就摔成了馅饼。两个人三说两说说岔了，石谦也豁出去了，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。好的，小子， 既然是冤家对头，你拿命来吧。
那主往后一撤，把大宝剑拽出来了，一个小片刀，一个双刃剑，
坐在这楼金顶上，他来交了手了。好在天黑，尤其底下的人都关灯了，所以谁也不愿意抬头往上看。他俩伸手并没惊动其他人，那么高的楼顶上打仗谁知道，这两个人可就玩了命了。等一交手，石谦发现了这个自称叫丁顺的可是个茬子，功夫十分了得，比自己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这玩意一边打着还得注意脚底下，那琉璃瓦多发滑，一脚蹬空呲溜就得下去，那么老高下去真就摔成馅饼了。因此双重的担心，石谦就冒了汗了，心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军师啊军师啊，你派我来应当给我派个帮手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你看这多被动多被动。正在丁顺发威的这个时候，突然举着宝剑不动狠了，把石谦吓了一跳。石谦心说干嘛，这小子怎么不动了？这演的是哪出戏？他把小片刀晃了几晃，过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，哎，真不动了，怎么个茬儿？拢目光一看，从丁顺的背后出来个老头。开始那会儿，这丁顺块头大，把这老头挡个溜圆，所以石谦没看见。现在看清了。这老者圆蓬脸，花白胡，笑眼，花白眉毛，也是绢帕罩头，周身上下一套黑色夜行衣，手里拎着一条拐棍。为什么丁顺不动了？这老头会点穴，点到丁顺背后的穴位上了，故此他不能动了。老头一转身出现在石谦的面前，你就是古上早石谦吗？ 哎呦，哎呀，老爷子，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咱爷俩又见着面了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老爷子请上，受我一拜吧。
你认识老朽？
不认识。
废话，不认识说的这么近乎。咱俩见过面吧，嘿嘿，我就那么一说吧，我无缘跟你老人家见面，没见过。小子，你就会耍贫嘴呀！哼，今天晚上你遇上贵人了，要不是得遇老朽，焉有你的命在，就破坏了你们水泊梁山大事啊！
哼，石谦一听，这老头未卜先知啊，看这意思。我们梁山伯的行动他了如指掌，老爷子您是
甭问甭问呐，小子往后办事多加留神，别觉着你聪明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，实不相瞒呢，有仨人盯着你，我制服了俩了，他是最后一个呀。
哦，您都收拾俩了？
对，还有一个叫张万年的，一个叫李勇的，中州三杰是仨人都跟着你的。哎，那俩都被我点穴点住了，现在他是最后一个呀。我就怕你出事，故此暗中来帮忙。
我说老爷子，您真是活菩萨，您真是活神仙，请您留下大名，我一定报答。
算了吧，我施恩不忘报。我在大明府一走一过，我办点事儿，我要赶奔东京汴梁啊！你记住我的模样长相也就是了，你该办什么办什么。
老头说到这儿一转身夹起丁顺，
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，飞檐走壁是如履平地，比那狸猫还快，把石谦给惊的舌头吐出来半天没缩回去啊！心说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这老头真是个世外的高人，
他是谁呀？
虽然不知道名姓，老头的模样长相他印到脑海里了。书中代言老者是谁，为什么不报名呢？有原因。这老头就是《水浒传》当中著名的江南十老之一，姓周，叫周同，周光祖啊。这周同可了不得，一生之中收了几个弟子，大徒弟就是卢员外卢俊义，二徒弟神枪石文恭，三徒弟豹子头林冲，最后闭门收个老徒弟，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，名师出高徒。那几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，老头儿办点私人的事情路过大明府，遇上这个事儿，他发现中州三杰怎么跑到大明府来了，鬼头鬼脑的跟着谁呢？哦，仔细一看，跟着个小个儿。你看石谦不认得周大侠，老头可认识石谦。老头一看，哦，梁山的人，今天肯定有举动啊！我遇上了，焉有不管之理？这才伸手帮忙捉拿住中州三杰，但是没杀他们，日后都给放了，因为跟老头井水不犯河水呀、啊，帮忙是帮忙，他绝不能杀人。将来咱还要说这位老头的周同，现在暂且不提。再说石谦是转危为安呐、啊，脑门子上全是冷汗了、啊，他把汗擦净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，真好像一场噩梦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我这叫吉人天相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！哈哈，冥冥之中真有菩萨保佑。又一琢磨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办大事儿紧要，摘耳侧听，远处的桥楼上打过二更二点，那是报时的。哟，石谦想，好悬耽误我的大事，现在就准备吧，赶紧把身上背的包袱解开，硫磺焰硝火药全配置好了，把那信炮拿出来了，用火扇子点着了，往空中一扔，中他，中他，三声信炮划破夜空，像人们头顶上打了三声雷响似，四面八方城内城外都能听得见。大伙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还没等老百姓反应过来，再看大明府四面八方，水泊梁山的马步三军各朝兵刃，杀呀冲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，杀呀！便衣队抢占城门，大刀关胜、双鞭将胡延硕等等众人催动骑兵就冲进大明府，这下可乱了套了。街上那么多关灯的，老百姓一看，我娘哎，又要打仗了，跑吧，打仗了！哭爹叫娘啊，四散奔逃，往哪儿跑？哪儿都是梁山的军队了。眨眼之间，大明府的官军也出动了，就展开激烈的巷战。石谦这会儿从翠云楼上也下来了，迎面正好遇上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。呀，二位，你们来了，来了，行行行，你这信炮点的真及时，来吧，跟我们一块干。我说各位啊，这么干可不行，咱得有点举动，这翠云楼给他留着没用，干脆一把火把他烧了就得了。鲁智深点点头， 如此甚好，点火的事就交给你了。
好嘞。
石谦是专门放火呀，找到厨房，找着油了，这一泼，一把火给点着了。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，火疙瘩乱飞，火球乱蹦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。中国这古代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，沾了火就着啊。这么高的翠云楼，这一着了不要紧，跟一座火山相似，把大明府照得通明啊。他一点火，义军纷纷效仿，把大佛寺、九天宫能点的地方全都点着了。大明府是陷入火海之中。话分两头，单说梁世杰这位梁中书，今天晚上啊，他是心忙意乱的，眼皮嘣嘣嘣嘣直跳。入夜之后，他带着仆人和保镖到了留守司衙门门外看了看登山，觉得挺满意，但他心里他有事儿啊，所以就走走形势，然后回到府中归坐。他有什么事儿？他怕出事儿。梁中书心里默默的祷告，希望菩萨保佑今夜平安无事。要熬过今天去，就说明我们大明府没事儿了，也说明梁山的草寇不敢动我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哎，他正默默祈祷的这功夫，街上乱了套了。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，报中书大人，可了不得了，梁山草寇杀进城来了，无计其数啊，也不知来了有多少，外头都打翻天了，请示中书大人怎么办啊？哎，怎么得了，怎么得了，快快快去找文达和文成。时间不大，赵大鹏、洪大力二将来到啊，一个个手中提着宝剑，是气喘吁吁。大人，大人，外面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大人可了不得了，梁山草寇乘虚而入，攻占了大明府，街上打乱了套了。中书大人呢、啊、看来留守司衙门保不住了，我二人保护大人，赶紧突围吧。哎呀呀呀，大明府守不住了，守不住了，城关都叫人家占领了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快请夫人。夫人就是蔡京的女儿啊，他们惊慌慌上了马，想要突围。